大家请看讲义哈。这一段这个出黑体的文呢，是准备要在文殊院图书馆啊，在罗斯福路跟好像在师大路那里啊，我们想开一个叫做心智成长的座谈会。好，针对的是，因为他那个地点呢，针对的是台大、师大、北师啊里面的一些年轻同学，像是这个哲学系啦、心理系啦、教育系啦啊，或者是社福系啊，这些同学呢来谈一谈这个题目。在我们一早先开讲的时候，我就提到过说，希望这一系列的课程针对三个不同的或者我们用族群好了哈。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以学经佛法很长一段时间，但不明白什么是佛法，不能深入佛法，也不知道什么样子修学的人。第二类呢是针对所谓的精英分子啊，想办法帮助他们疏解压力也好了啊，或者是尽量避免他们有过劳的问题。对于这种高级知识分子，你一定要谈道理，一定要解决他的困难啊，也希望呢能够解除呢他们对于佛法的一种误解哈。因为我们表面上的佛法呢不能够感召这一些所谓的法行人啊，他是要讲道理的。而第三类呢也是我的一个忧虑，就是很多很多的说是法会也好哈，或者是一些座谈会啊，或者一些学校中的社团，很难看到现在的年轻人参与啊。那么就想针对这样一个问题呢，尤其他们又是学心理哲学啊教育的人呢，来探讨一下。好，那我把这段文拿过来呢，这个时值岁暮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哈。这个冬天呢，我们是讲说我们站在任何一个知识的变换也好，或者一天的这个生灭也好，那我们现在站在一年的生灭，在这样一个转折的情况下，是不是我们应该要特别的谨慎小心啊？那我们禅修的注意这件事情哈。那实在呢，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在过去啊，看天吃饭的日子，如果是一个四季分明的日子呢，的确秋收之后呢，冬天是非常有闲暇的啊。现代的人呢，再也找不到一个不像以前那样有闲暇的时间来调适自己啊，那我们就得必须啊，要自己提醒自己，在这样子一个岁暮的时候呢，很快哈，前两天我一个学生讲，我在中秋节的时候劝他出家，一转眼这一年就要过完了哈，很快很快啊。我们实在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应该放慢脚步，回顾一下这一年是怎么过的，明年又是怎么样。但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希望你呢能够真诚地看待自己的生命，不要再浑浑噩噩的哈。那我想我这个题目我就念过去哈，大家回去慢慢想，因为这个跟我们皈依的道理是非常相应哈。那如果说是你是已经真正明白什么是皈依，而也已经有皈依的信愿行的话，应该能依于佛法的道理呢回答下面的问题哈。我们的生活自在吗？我们快乐吗？我是谁这句话很重要哈，就是问的不是说你姓谁名谁读什么学校，就你对自己的一个人格特质有什么样的了解。但很重要的回顾就是什么，我究竟怎么样成为今天的我。好，然后可以说三年前五年前啊，我考上大学，我毕业，我选择什么职业啊，怎么样怎么样，我在人身上做了什么抉择成为今天的我。而三年后我又会成为什么样子？好，或许你应该更切短一点，我们现在站一个转折期，明年我想要成为什么样子。而这要符合一个真正的一个规矩，这一生的规矩，我这一生究竟想要成为什么，我究竟想要从生命中想要得到什么。好， 我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吗？还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是为了存活而存活，为了享乐而存活？你如果是向外去求的话，你就会患得患失。而最大的一个害怕死亡就是什么？你害怕失去所有的东西，主要是害怕死亡的原因在这里。所以再问一问，依于佛法的道理，究竟是什么事情令我烦心忧愁放不下呢？好，因为下次见面又是一年了，又是新的一年了，可能呢这个我们下一次是刚好碰到元旦哈，是不是？那可能这边没有开哦，不知道，我待会问问看好了。好，那么如果是没有的话，希望大家呢拿出时间来思维这个问题哈。当你明白什么是生命的归去，你才知道自己往哪个方向走哈。其实我在想压力的时候强调过，人生呢最大的压力就是什么？你生命中没有一个目标，你没有一个依止安心的地方。大多数的人呢，就是依于这种世间的共同所许啊，就是父母栽培我们读书，读了书当然更好一点是考高分念名校，然后就找到一份令人称羡的工作，啊，我大概一月中就要到竹科去演讲，那都是父母期许，他们也很拼命拼进竹科，结果生活快乐吗？看着这些这个科技新秀啊，科技新贵，其实生活非常没有品质，非常没有品质，啊，只会忙忙忙，啊，生活的意义他们根本不知道。好，我们必须知道自己往哪个方向走，尤其是我们真正皈依三宝以后，你是要继续的顺生死流往这个轮回走，还是逆生死流往涅槃走，也要想一想啊。如果你这样子有一个定下来之后，你要找出这一生中什么是对你最重要，是所有计划中根本的因素。我们讲的一个东西啊， time management， 就是我怎么样去管理时间呢？其实不是，应该叫做 time allocation， 就是我怎么样安排我时间，安排一有时间就去做我最重要的事，而不是说我去想办法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完成最多的工作，那是错误的，那是一种很功利主义的错误。实在是一定你要找一个你的人生终极目标是什么？我们看很多伟人的传记啊，名人都不算哈，要算伟人啊。这些能够成功的人，他都是所谓 goal oriented， 就是他有一个或者 object oriented， 他有一个生命的目标，很小的时候就定下来了。所以我们说的君子啊，君子是立恒志，他一旦立定志向，就只有那一个志向。小人呢，小人立志恒，一天到晚 change subject， 一天到晚换啊，这有点风吹草动了。我那天碰到一个学生，实在非常遗憾，很早以前呢就皈依了，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还帮助我做这个扎根教育，本来有可能跟我师父出家的，东弄西弄东弄西弄，到现在呢居然还要去补习，再去考个什么考试，还是要走向世间，哎，就是为现实生活所逼。什么所逼？房屋贷款。很可惜，很可惜，在佛教界很久了，帮了很多大法师啊，做编辑什么的，但是法不入心，就是连皈依的还不知道，还随世间的变化去变化，啊，那就是小人立志恒了啊。你知道这样之后，那你就知道很多事情只是紧急，啊，你不得不处理，是加注在你身上，你必须要立刻注意回应的事。这个就是所谓的 urgent 哈，紧急，那你不得不处理。可是呢，有些是叫做 important， 叫做重要。重要的事是指什么？关心你生命的归去、人生目标整体方向的事，这才是重要的事。而重要的事是你一有时间就要去做，而且一定要去做。啊，其他的一些事情啊，都是一些不相干的事。啊，其实呢， 有个叫做八十二十定律哈。我们呢，我们真正用多数的时间呢，做生命中那个80%不重要的事，而那20%重要的事呢，却没有去做，哈，非常的可惜啊！你要知道这样的话，对整体方向、整体方向的事呢，你要用心啊。所以我说那个闭关很好，因为在你自己呀、熟悉的环境里面，你跳脱不出来，跳脱不出来，一定要孤独，然后到一个不熟悉的环境，最好是什么关在里面呢？然后呢，能呢静坐静坐，看看你的妄想是什么。然后才能让你啊忠实的面对自己哈，这样的闭关不可以带书哈，就把自己关起来，好好的面对自己，避开这些啊干扰，静静的思考，重新规划你的人生规矩啊。好，这个我认为是相当重要，因为这不只是为你的这一生后半生，如果按照佛法的立场，这是尽未来际一个很重要的事。所以是很值得拿出一个时间来好好看一看，想一想这一生究竟怎么过的。我今天也在想啊，唯问今朝何处来，明朝去处可安排。我最近呢也是忙忙忙啊，事情一多，心里也不足，所以今天可能要跟大家忏悔，准备的不是很好啊。今天呢这个有点很急凑的凑出来的东西，因为前两天呢又是一些抉择，有一些新的想法，又跑到一个地方去看，在那待了啊，然后又看到一个应该算是道场很大又可以静坐，那心里又动了一点贪心，结果去到里面后来才晓得附近都很吵闹，在山里头结果附近很吵闹，在金山又可以听到金宝山的声音，又可以听到朱明什么著名雕刻馆艺术馆的声音，那结果呢当然那天也凑巧还听到法鼓山的钟声，那不太可能在那儿闭关或者静坐，可是心就是，所以我觉得没修行呢就要靠环境，这环境的确还是重要啊。所以我自己呢也可能如果下礼拜不上课也好，我也要去，我叫你们做我自己也得想一想，因为最近我的计划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连我自己的讲闭关这两个字都讲不太出口了，好像要变成静修、静足、静修，不能讲闭关了。好，因为有太多未完成的事，就是我是觉得轻诺就挂信哈，你轻易答应的事情，很可能办不到，你就没有信用哈。好，那我们想想看，什么叫做皈依？皈依这个字哈，我实在很感触一件事情，就是。当年我小的时候呢，就看我父亲呢那么多的字典词典，啊，那有时候有一个字啊，连说文解字都要拿出来看一看。我现在也有说文解字哈，然后我师父也是，我师父做学问非常的踏实。我做他侍者，很多时间就是因为那个，你看那个池原池海的字特别小，我师父要拿个放大镜看，我也很不忍心，我就帮他查。所以以后这对我这一生影响很大，像我说对压力的定义啊，我真的去查字典啊，这个不要说那说文解字不可能有啊，这个叫做什么乾隆的那个康熙字典啊，康熙字典也不可能有，就是连那个上海啊那个商务印书馆出的这个池海里头啊，池原池海早期的也没有。哎，我就从那里面找到一点道理，然后我还去上这个英文的网站去查究竟这个压力这个字是哪一年出现的，这有它的意义哈。所以今天呢我也从头过来看，当然皈依还有别的意思哈，我把跟皈依有关的拿出来了哈。我查了说文解字，也查了池原池海哈，查了那个应该是远流的词源跟商务艺术馆的那个大字典哈，归从字面上来看有个返回归还的意思，好，如果按照我们佛法来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返璞归真啊。什么叫做简朴啊，简朴就是还他一个本来如此， 我们不要去增加什么，也不要去掉什么，还他一个本来如此，叫做简朴。我们呢，欲多的人呢，就是把事情越搞越复杂，因为你的欲，你害怕失去，你用尽心机手段想要保住你有的，想要拿到你没有的，就把事情搞得越来越复杂。好，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所以呢，佛法呢，佛法也是一样啊，要去除这些烦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什么？就是涅槃，是本来不生灭的。好，所以呢，这边就是什么？这边可以解释为法依止。好，趋向或者最终的结局，或者你的归宿，就是我这一生，乃至于我近未来际，我最终的归宿是什么？那当然是成佛，当然是涅槃嘛。好，归还有一个归复、归属的意思。好，这就有一点不符合佛法了。好，这是好像说我皈依了，我是佛教徒，我归属于哪一个团体了，我是哪一位大法师的徒弟了，这就有一点比较不符合皈依三宝的意思了。那么依呢，一般的解释叫做依靠、仰赖或听从的意思。我们是依靠佛法吗？应该不是。那个依啊，应该解释成下面的，我们是仰赖佛的救济吗？也不是。我们是听从吗？那应该是。所以呢，皈依有一个意思叫做皈命，就是听从佛的教命。好，那下面有讲听从的意思。而主要在佛法里面，这个依啊解释成为什么，加上一个字叫依止，就是你心依止安住的地方，那还是什么？还是涅槃。好，听从呢，听从佛的教法，听从善知识，听从什么？听从法随法行的随法，就是善人祈祷听。好，那么这样的话就会让你什么法随法行，你这样随法，你就可以到什么那个真正依止安心的地方，你说涅槃。好，所以这个皈依啊，从字面上呢就有这样一个意思。好，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返璞归真，还他一个本来如此。我们呢要趋向一个涅槃成佛的最终结局，我们要依止听从佛的教导，好，依止于法，然后最后呢让我们心安于什么这个本不生灭的缘起法。好，所以呢，当我们呢生活在这样一个价值混淆啊、变动不安、竞争激烈这样一个恶质环境中，的确现在大多数的人呢都空虚不安，实在没错，他们都需要找寻一个寄托、依靠、归属。好，跟我们上面呢，我就把那个比较世间的意义拿出来了，也的确要寻求一个令心啊依止安住的地方。好，即使是不完善不正确，也总会要找个依止处来安慰自己一直活下去。我们想想看啊，我讲我自己好了，不讲别人哈。当初呢，就糊里糊涂去美国读书，啊，那时候想一个什么啊，能拿奖学金不错。拿到了奖学金，糊里糊涂的，这个博士不能读，就想去矽谷找事啊。找到事，又是一个归于处。找到事以后，不知足啊，一路一路爬，反正呢，就像那个尺户啊，爬那树一样。总有个顶头还没到，最顶头是什么？做了人家的副总裁，觉得还是被人家歧视，自己出来开，自己出来开，有了钱以后呢，有了钱以后倒不是想权，但也是窝窝缩，就想要出人头地，那下一步就是政治嘛。可是这一路上来，心安过吗？没有。当你一个欲望满足以后，你更空虚。那人生最大的欲望是什么？当皇帝吧。当皇帝就快乐了吗？汉武帝乃至于唐太宗，一开始还说人家，结果最后他也是服丹药，都想要求呢，求长生不老啊，是不是？那差一点呢，就是好一点是杯酒释兵权，差一点是什么？狡兔死，走狗烹，哎，只能共患难，不能同甘呢，就大杀功臣， 因为他革人家的命呢，他也害怕别人造反，是吧？像这个汉高祖韦游云梦，就是为了把韩信给驱除啊，是不是？那毛泽东发动这个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样的道理，苦不苦啊？结果你这一生究竟追寻什么呢？是追寻苦跟苦的因。如果你不能学习佛法的话，好，总是安慰自己，然后呢，一直想说，终此一生呢、啊，就是我想占有什么物质，或者一时的娱乐满足，结果是从什么一个境界漂流到一个境界，一个目标走向下一个目标，永远在期盼什么？哦，再给五分钟，我再享受一下，永远期盼一个不能满足的最终满足。好，结果呢，不但没有终止空虚不安，反而更为加深。为什么？我讲过，这欲望你去满足它，叫什么？如火易心。那个木材已经在烧了，你还继续的加柴下去，你的欲望只有越来越大，一个比一个大。但我们想想看，当年我讲这个现代人的快乐处方，我们都追寻快乐，但究竟什么是快乐？是一种欲望的满足就是快乐吗？是一个外在的给予或者肯定就是快乐吗？我想不是的。我想是要灭除你的苦的因，灭除你的烦恼，你那个心啊，心安理得才是快乐。世间的呢，大家呢最粗浅的就是追寻什么声色犬马、荣华富贵、家庭和乐，再不然长生不老，办得到吗？好，当然高一点是大家叫读书乐，当然读好书，读佛法的书，读了佛法书又能实践，那的确是快乐。而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叫做三昧乐，就是我们问问我们有参加土城禅修的同学，当然了，他回到工作上他又觉得说，哎，糟糕，这个又没那么快乐。可是在那边呢，你在那种调伏烦恼心寂静的时候，还没真正得禅定，但是比你去做那种很粗糙的去看个电视什么，那是快乐多了，那是快乐多了。而且不假外求嘛，你只要盘起腿子来注意你的习就好了嘛。但那样的禅定乐还是靠不住的。好，世间的这种欲乐呢，是叫做乐少苦多，而这个禅定乐呢，是乐多苦少，但是还是会变化。真正的乐只有把苦的因灭除了，那个涅槃乐，再也没有生灭的乐，那才是最真实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我上次讲过呢，足足此心安不得。如果你没有皈依，你没有这个心的归依处，是要走向涅槃的话，你就是不断的向外去追逐，去满足你的欲望，好，或者是等人家的肯定，那为人家而活，为外面的物质所操控，你说苦不苦？好，那么我也讲最近的苦啊，就是人事一多，我就觉得有点苦，一个人孤独一下，其实是不错的。我曾经讲过，要向内去读读自己的生命，啊，很忠实的面对自己，为自己的，就像上面的话，为自己的生命重新定位，重新规划一下，你会觉得时时都是一个什么死而复生啊，时时都是这样的一个生机，盎然的生机出来，那就比较好，而不是说为现实生活所压迫，不得不如此存活，那活得好辛苦啊。好，不过从宗教及信仰的意义来说呢，皈依呢，这是根据西方的一些宗教心理学家说的，皈依可以被定义说它是加入一个宗教，那就是什么，那个归属归附的意思。当然我们也承认佛教也有这个部分，好，或者认同信仰某一种理论，他也可以皈依到什么？皈依到资本主义啊，皈依到马克思主义，也是也叫皈依哈。同时呢，这意味着身份的转换，还有意义的认同。对于你所信仰宗教的意义，依于这样的宗教意义去看待世界。所以我们如果皈依佛法，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就是什么？ 这世间呢有善有恶，有染有净，有凡有圣。而这个也有世间跟出世间，而这个世间呢，世间应该能够认知到就是无常，就是苦，就是无乐可得的这个世间。好，也就是你皈依三宝以后，你要依于三法印，无常、无我、涅槃寂静来看待。好，所以呢，依于这样子的一个宗教信仰、宗教的意义呢，你去认知这样世界，那么你会将你所信仰的对象作为自己心灵安顿的归去。那我们当然是以三宝为我们心灵安顿的归去。哈，虽然有很多的包括佛教徒在内，将所信仰的宗教置于至尊的地位，甚至于将信仰呢置于个人所有事物的首位，有啊，有这样宗教狂热的人哈，而且把皈依当成改变现实生活的一种手段，这样子好像真的是有了一个心灵皈依处吗？我看不见得。好，因为一般的宗教，包括我们虽然号称是佛教徒，但是你不明白佛法，你一般的宗教的共同点就是什么？你相信这个宗教会让你什么得到安慰，感觉满足。好，要是这佛教以外的这种神教呢，那是一种主奴对待的情况，会觉得好像是什么，你是要回到那个父那边去，父亲的父，把人当成小孩子一样看待啊，信我就得救，好，得救了自然就会满足，满足了心就会安乐。是这样子的吗？这样的安慰剂啊，一时可能作为你的感情寄托，但是你如果没有改变你的智慧，没有改变你的业力，你能解决问题吗？不可能的。我讲一个实际例子哈，他原来是一贯道的，后来相信佛法，但是呢没有深入的学习，但是他的孩子都跟我很好，所以他也有这个福报，就是他往生前呢，我在下护病房帮他的忙。那我一想，一贯道跟我们佛教共通的就是观世音菩萨，所以叫他念观世音菩萨，他也很诚心的念。好，当他那个腹水消掉，他是肝癌哈，腹水消掉，他气若游丝的时候，也同意，就是拔除一切的这些不必要的这些针剂哈，只留下那个营养液啊，然后就愿意放弃生命。他很用功，很用功的念，但是我也非常遗憾，他一直问我说，观世音菩萨怎么没有来？不是你光那样痴迷念，这还是算是相当不错哈，知道生命要结束，知道要归属于一个更高层次的，姑且这样，因为它不是真正的信仰哈，因为那像一贯道的那都是另外一种情形。可是呢，他即使有这样子，算是有正知，不一定有正念哈。但是怎么办呢？他还是恐惧的不得了，还是恐惧的不得了，因为观世音菩萨没有来。实在是因为你的什么善根福德资粮都不具足嘛。你这样临时这样念，你也不知道你在念什么。南无观世音菩萨这句话不是那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南无就有皈依的意思啊，就有归命的意思啊。观世音菩萨你也要了解是什么意思啊，应该好的翻译是观世音自在菩萨摩诃萨。我们这样子持名念，实在要念他了，念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啊。那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就是你也想要成为观世音菩萨归去嘛，是你的依止处嘛。所以你如果只是当作一句话在那念，能有什么用啊？是不是？非常非常遗憾呢、好，所以不可能解决问题。如果你不是皈依法，你不能依于缘起因果的必然法则，就是什么是因，什么缘，什么是果，你不能依于苦集灭道这样一个佛法重要的原则来抉择自己生命的归去， 你不会有任何力量来改变你事实，不可能的。寻求皈依呢，你也必须了解苦与自苦的因。那些佛世时候的外道，那是有神通的，他看到那个狗升天呢，所以他说要持狗戒啊，是不是？尼前子外道，那个苦恨还得了啊？那个不吃饭睡钉床倒吊，他认为什么？吃苦了苦，吃苦能了苦吗？你是自讨苦吃，只有把苦的因灭掉才能了苦吗？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佛教也这样。我接到一个观音线转过来的，还有法师对这么样一个个案说，他打你三下你就让他打300下嘛，反正过去生欠他了，打完就不欠了嘛。还有这种事都，我们不否定有宿业，有过去生的业，但重要是你今生的智慧嘛。真的打了就是一下都不欠，还是他倒欠你，来生你打他，有个结果吗？只有把苦的因灭掉了。好，我们讲说儒家都可以讲这样的话，两君子不争相让故，一君子一小人不争能容故。我们忍辱行应该这样看一看，那个呢起烦恼的来对你的，那是他烦恼已经够可怜的，我们容忍他那还差不多，哪里是什么欠债还钱这么一回事呢？可是我们多少中国佛教写因果的书啊，都是这样写的，写的活灵活现的，把因果看得这么粗浅呢、啊？啊，甚至于你用个功过格做3000件好事，你就延寿了，那是很功利的，根本不明白三世的因果。那的确可以说先以欲钩牵啊。所以当年他跟我讲说了凡四训是佛法，我说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佛法这么浅，太功利了嘛。太功利了，那是真的吗？有多少人做多少好事还照样受苦的也有啊，因为那个不是你种的因马上就可以得果嘛，那这样我就不要相信了吗？是不是？也有做恶人的不得了啊，他的老福还特别大的，你因为这样不相信你就错了，因为是三世的因果，是三世的，从因到果的中间的缘有个东西叫做什么时间呢、啊？你哪里种子丢下去就开花结果，哪那么好的事儿？所以我们也不以任何一个人现在的一个情况来看，他可能是什么，他正在受过去生的最强的业力所得的果报，那都是靠不住的嘛。同样的，未来也不是你掌握的嘛，你只有好好栽培现在嘛，你只有活在当下。好，所以呢，你必须深知，要知道这个自苦的因是什么，你不要非因即因，没有一个万能的神来救赎你啊，没有啊，因为业力不能转移的，不能转移啊。你看那个琉璃大王要打释迦族的时候，佛也无可奈何，他只能在园上面坐在那个枯树下，要唤起这个琉璃大王，想到说这个树枯了不能庇应嘛，这个家族灭了就不能庇应这个在外的人嘛，只能这样暗示性的，也佛也不会用个神通力说弄个千军万马把这个琉璃大王堵住啊，是不是？而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就算把释迦族放到钵里面怎么样，神通不敌业力嘛。所以你期待什么救赎啊？你要期待依靠自力来完成灭苦之道，所以绝对不是像神教这样子啊，仰赖祭祀祈祷。好，你去什么祭祀一个高级的存在体，而什么期待恩宠？好，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说你今天呢造了一个庙，好，佛就是说啊，还有很常常听这个话，什么要去什么啊，这一切都交给护法龙天，都交给佛菩萨了，你要交给你自己啊，是不是？有没有听到这种话？要交给你自己啊。好，不是说你讨好了佛你就买了保险了，没有这种事。只有你的正知正念，自依止法依止莫依依止，只有你修四念住，那才是靠得住的，其他没有一件事都靠得住的，福报也靠不住啊，只有智慧啊。所以看完呢，上面这样讲一个皈依，我们就正式的讲佛教的皈依哈。皈依也可以叫做皈去， 也可以叫做归命，也可以叫做归境。好，有些时候呢，皈依写作那个白反那个皈依，这个就有点意思。好，这边解释，这个白表示光明，反表示什么？我不喜欢我现在的，我要弃暗投明。哎，这个倒是好，所以这个皈就有回向的意思，回善向恶，转恶向善。好，讲错了，回恶向善，或者什么转迷起悟，一个回转的意思。这个皈，那么就是什么弃暗投明，要到光明的地方。什么是光明的地方？般若波罗蜜最光明。好，那么下面解释皈命呢，这个命呢两个解释哈，一个是随顺佛法僧的教命，他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个有命令的意思。另外就是什么无间因众二方面的因众，就是我这一生只有修学佛法，只有这件事情是要我全心全力全生命的去投入的，这个叫做归命。好，那归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去啊，去也可以说去向的意思哈，我要去哪里的意思，就是我想要到我喜欢去的地方。今天有些人说我师父我没有时间来听课，你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就是没有兴趣，你有兴趣的事情你一定有时间。我讲了，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在那现神通你一定去，今天有一个什么可以赚1000万的案子你一定去，就是你不明白学习佛法的意义嘛。好，也就是你那个欢喜呢是没有智慧的。如果从佛法道理来讲呢，当然从黑暗的地方到光明的地方叫做归去，从苦恼到安乐的地方叫做归去啊。好，所以呢我们呢，你认为你是浑浑噩噩活的，活得很愉快吗？我们现在叫做五浊恶世啊，叫做娑婆世界啊。娑婆就是刚刚好令你可以忍耐可以活着。如果我们对于现在的这个气世间，尤其是对我们什么我们的根身，我们自己的这个臭皮囊里头啊充满了贪嗔痴，你要不满意的话，你觉得苦恼的话，你想要离开这样子到光明的地方去，叫做归去。那什么是最光明？当然涅槃也是从般若波罗蜜出哈，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从此经出，涅槃是光明安乐的地方，是一切圣人佛菩萨阿罗汉辟支佛清净智慧所觉悟的，所以也是我们什么一切佛教徒所向往的地方，叫做归去。所以这里也明白讲智依止法依止梦依止，只有归依法。因为有些时候无佛，无佛的时代也还有辟支佛，他可以觉悟的，只有皈依法最重要哈。而这个皈依的依加一个词叫依止，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指的是什么？我们内心居住的地方，我们凡夫的内心居住在什么地方？居住在这个妙五欲啊，舍身香味处这里啊，在这种尘劳五欲的世界里活动，就是烦烦恼恼是是非非辛辛苦苦的活着。我们从五始劫来就由这个妙五欲所积极张扬，我不是讲过欲的过患吗？但我们还不看它是过患，我们还是很甘心做欲望的奴仆，继续的只会满足欲望，而不知道脱离怎么样子灭除爱欲是生死苦本的，但我们继续的追逐。好，一切圣人清净呢，那就是在第一义地离一切相，也就是无常无我那边，还有我们凡夫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皈依还是什么，从这一的这个字面上来讲，皈依的意思还是让我们去我们向往的地方，也还是涅槃的意思啊。如果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更美好的人生，你就要以佛法以三宝，三宝里面当然以法宝为你的重心，来作为你的生命的归许。你相信了佛法以后，最起码要知道这个人生呢，现在这个人生是前生业力的果报啊，都是你自作自受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刚刚好的，不要怪你妈妈吧，怪你爸爸呀，连你爸爸妈妈都是你的业力去选择的。好，那么你不满意，不满意可以重新创造嘛， 好，那你要怎么办？你要好好栽培你的信静念定慧的善根，而你来生得到一个更好的生命。好像上次讲那个维摩诘经里面，好讲那个方便品里面，他就是说什么，我们这个我们的人生呢是什么，是世生如锯末不可磋磨，世生如炮不得久立啊。他希望你啊要去求什么，求佛的法身嘛，那才是真正不老不病也不死。而且到佛的法身的境界呢，有更多更多微妙的境界，只要你努力去栽培去改善自己都办得到。所以今生的生命呢是继承往昔业力的结果，好，但是又要加上什么无名缘行行缘事，那只是入胎啊，你一进母胎就受今生的影响了，世缘名色的时候就受到你母亲在心里紧张，那个内分泌就直接影响到你，你母亲抽烟就影响到你，世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你这个一出了母胎之后跟外面的接触以后，那就是看你自己的过去生的栽培碰到什么样的父母，他能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比较什么悦意处，就是这个六根都给你一个比较好的触，然后还什么触过来是受，也就是他给你什么样的教育。这些呢有的是深得慧高，那是前生栽培，有的是这一生碰到好的因缘，然后呢他又肯努力，所以呢重要的人成人之后呢，那就不再受业力的那个束缚。小的时候啊，因为依赖的长这个身心都还不成熟啊，依赖外境比较多，成年以后那就是自己啊，自己的智慧要做主了。所以呢现身的三业行呢，那是你开展未来美景的动力啊。而我们不一定要讲来生啊，你现在这一刻照我刚刚讲的，你就开创明年就好一点。我们这次在那边还选了一条歌叫明天会更好，我们是想写一个安详和乐的一天，就是讲那个放松，教你一早起来就能放松，就有正知正念，好让你如何每一天都是安详和乐的一天。同样呢这一年就要结束了，大家呢要去想想这个问题，如何把握这个当下开创更美好的人生啊。所以我们应该什么，不去拒绝，不去去除已经发生的，好，所以我们就只好怎么样接纳承担过去。而主要的是什么，你得活在当下，你不知道当下发生的就是愚痴，要把握当下，要经过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修行来增长心智，来开创未来。你真正的皈依的佛法呀，就像在这个千年暗室啊，无窗无门的暗室中开启了一道大门，门外是海阔天空啊，而不是继续的在这个暗室里头啊无可奈何的活着，甚至于就是还期待有人去把这个门打开把你拉出去吗？三界火灾，宇宙暗暗，谁其以光明啊，人天长夜，宇宙暗暗，谁其以光明，只有佛法呀，只有佛法。所以佛的时候在家人那是真是有福报也有善根啊，在听闻佛说法以后，他对于佛法的这个道理能够深深体会，那就至少有闻所成慧，那他就皈依。而这个皈依以后，闻所成慧的皈依是有信也有愿的皈依，有信有愿的皈依。他对佛法呢有信就不会再有疑惑，而有愿呢就产生了坚定的象征力向心力。所以他自己啊那时候不是像我们这样举办，他是自誓，自己就说我从今天起呢愿意尽心受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他说他自己是我是优佛善啊，我是在家学佛的居士啊。或者说完之后还要加上什么，从今日起，因为三皈跟五戒其实是要一起的，不杀不盗不淫啊，不欺啊，就是不妄语啊，不饮酒，遵守五戒。你遵守五戒这件事情就有行的开始了啊，戒为无上菩提本了。 从这些事情来看呢，这个皈依代表什么意义？是自己对于修学佛法的一种承诺，一种宣誓，表示自己就刚刚讲的什么归命，尽这一生都要修学佛法的决心，也表示着自己一种志向的意志啊。这慢慢开始呢，要升华我的人格，增长我的道心，要什么？要从这无边的痛苦世界慢慢慢慢走向解脱啊。那我请问各位，你皈依的时候有这样的感觉吗？有很多人告诉我见识到那个，因为我师父说皈依也是说的详细，那个皈依完他真的有那种脱胎换骨，那大哭出来，就觉得是说真的是过去就气色了，我现在要重新做人，有刚刚这种感觉。下面呢，什么是皈依啊？皈依就是信愿行，我们一般就是皈依，皈依在翻译成英文叫做救护啊，救护是佛菩萨那一头啊。好，我们下面来看，佛法大海当是唯信能入啊，一定要成就你的信才能入到佛法大海啊。信是信什么？实得能呢、啊、三宝是真正如此吗？是真实的吗？当然哈。然后它有什么样的功德，能不能，我能不能依于这样子而到那个离苦得乐的地方？所以信实有信，信有功德，信即有能，得乐方便。我看我同学听我讲的话应该是耳熟能详，老生常谈呢、啊，这才叫做信啊。一般人呢、啊、你不学为识、啊、你连那个信都解释不好啊。人言为信啊，啊，我很有信用叫做信啊，不是，信是要有实得能的。信是什么？心静为性，有这样的性之后啊，你的心就会清静下来。乐善为业，这是什么？你要乐断乐修啊。这个善包括主要讲出世善，乐善为业啊。然后呢，性为欲依，有性就会有愿，有愿呢就会情，欲为情依。所以在接触佛法呢，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以后啊，你会升起一种信愿，是什么？我也要到佛菩萨居住的那涅槃那里去啊！有这样的信愿，深忍要欲，深深的认可三宝的实德能，然后呢，乐欲要欲，就是我也发出这样一个涅槃愿出来，就会有行动，愿引发行。那通常的说法就是修行。那最起码是什么样的？你会拜佛了。我看到我们很多二宝居士不但对出家人不拜，我看见了佛像也不拜。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泥塑纸雕的佛像啊，那你就没功德。好，没人，你越是拜佛，人家还越看你说，嗯，这个人呢没什么我慢，还对佛还是恭敬啊。那我看太多了，现在连有恐怕我们刚刚进来，有几个人拜佛，有几个人问讯的。不是等那个维罗桥引进哈，你一进到这里的时候，有那样的一个信出来吗？啊，自己问问自己哈。你会念佛的名号，你会读经，你会学习静坐，这就是开始行动了。但是这个修行的行啊，有一点特别意思，这个行有向前进的意思，向哪里前进？向涅槃前进。而我们初开始的人呢、啊？可能是不是退步，原来是向前哈，是走一步退三步，所以就没有前进的意思。那到什么时候才有前进的意思呢？那应该是愿我速成般若船呢、啊。你要到出国，你要到出地，你至少要到内凡位，你才有向前进的意思。不然我们现在我讲了嘛，就是不修行的时间呢，修行间断的时间一定比修行的时间多，那就算有开始，但是没有向前进，因为有开始向前，那退后的也有很多，是不是？学如逆水行舟，你不进就退。尤其是现在外边的诱惑太大了，这个生死流的那个这个波涛汹涌啊，你稍微一不注意，你就给它冲下去了。所以呢， 有了这样信也是好，信为欲，欲为情义呢，你有了信愿行才具足皈依的意思了。所以以后有人问你什么叫皈依，你不要来一个皈依投靠，不要来一个求救护，你告诉他信愿行叫皈依，那你就是有点佛教徒的气氛。好，那愿呢，愿当然就是涅槃为上首嘛，我要到涅槃那里去嘛，通常我们说的发菩提心。但不过注意一下，这个会有同学有误会啊，二乘人也是发了菩提心，大乘人发的是无上菩提心，这个菩提就是觉的意思嘛，觉悟生死是苦，觉悟涅槃为安隐嘛。那么说发菩提心呢，其实初开始只是一个愿，就是叫做愿心菩提。好，这边我多讲一点啊，因为我们呢好像大家都大乘佛教徒，可不明白菩提心是怎么回事。当然藏传呢强调那个菩提心就是七重发心，那是从慈悲那边来讲，我们汉传其实在般若经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就是二道五菩提，一个般若道，一个方便道，般若将入毕竟空是什么觉诸细论，就是 去除这一切的虚妄分别，然后呢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受身。所以一开始是发心菩提，你就是一个愿而已啊，就是一个愿，愿菩提，愿心菩提。接下来是什么云何因住，云何降伏其心，叫做福心菩提啊。那么按照金刚经的意思，我们不讲整个的般若经，就以金刚经来讲，你第一个是什么，你要有无我意，要依于这样无我意什么去什么菩萨不住相不思，那就是什么行六度，以布施来代表，依于无我行六度，这叫做福行菩提。然后就这样子慢慢从资粮位，慢慢慢慢的从这个取入到出离，那就是什么明心菩提，就真正见到什么是第一地，什么是般若了，那叫做明心菩提。然后后面才是什么出道菩提，就是从这个出地一直到佛出道菩提，然后最后到佛的究竟菩提，这叫做二道五菩提。而那个出道菩提那边一样还是行六度般若蜜啊，而这时候的六度般若蜜那就不是说只是一个无我的概念了，它是真正依于般若的无我慧来行六度。刚开始那个六度呢还是杂染的，因为没有般若，到后面那个六度呢是真正的度，到彼岸的度，是究竟的度。所以呢发菩提心不是只是在那边想说我要对人慈悲，要念母忆母恩，这些是要觉悟智慧，这才是真实的因智心悲。你要有这样无我慧心出来的悲才是慈悲，因智心悲，悲依智导，自悲无碍圆满大菩提。好，这是普贤佛学院前面的对联，这是应顺老法师写的。你没有智慧，没有无我慧的慈悲，那都是染污的，那都是染污的，就是爱而已。好，但是这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平常的心哪有这种心呢，一下起贪心，一下发个脾气起了嗔心，一下疑惑，一下高慢，各式各样的烦恼。可是你一旦真实的，所以皈依的时候一定要发什么四弘四愿，那就是菩提心了。众生无边誓愿度，那是依于慈悲啊。但是什么佛道无上誓愿成，法门无量誓愿学，还有烦恼无尽誓愿断了，那就像这个粪土里头生出莲花来啊。这是一件很稀有很稀有的事啊，而且你真正这样发一个菩提心啊，你比供养什么都好。因为观世音菩萨的愿是什么，愿令一切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永不退转，你能满他的愿就是最好的供养。不必去买个花点个灯，这叫做法供养，依教奉行的法供养是最好。所以呢这些呢也要学习，而且发菩提心有一定的仪轨啊， 我们经常的心都是在烦恼那活动啊，所以还得烁烁发。你其实你三皈依的时候就要发，你任何一个时候拜佛的时候你就要发菩提心。连我们捻个香的时候，我说很那大悲忏那里面不讲，是吧？尽未来际做佛事，普熏法界诸众生，蒙熏皆发菩提心，同入无生正佛智啊！捻个香也是以菩提心在捻那个香啊。哪里是像我们现在拿个香往那一放就好了，一点功德都没有。你要是依于菩提心点这支香，你知道什么功德？你有升天的功德。你看，就差这么一点啊！香也拿了，也点了，拜也拜了，唱也唱了，就是那个心不知道怎么办。那你拜这个大悲忏，你上这个香有什么意义啊？很可能在起烦恼呢，想要跟着后面中间捻香呢，那何苦来哉？他上面讲的是什么？成就菩萨，我想想看，我只香不是前面什么？我忘掉了哈。主要是什么？成就如来香啊，以你的菩萨道成就如来香，用心香来供养啊，那才是最真最好的哈。所以这边呢，真的是。有信还要有这样一个菩提愿，所以从佛菩萨这头来讲呢，皈依有救护的意思。佛菩萨看这个明明是可以修行的人嘛，结果就在欲界色界无色界，我看我们到色界无色界还难呢。好，我们实在是在六道里头，有时候顶多呢是在欲界天里头享享天福，一下子就掉到地狱里面去。好，从三恶道来了人间好一点呢，但是那个乐也不及天哈，反正就这样子一直在这边生死流转呢。佛菩萨看六道是没有安宁的地方啊，所以佛菩萨就发了大悲心要救护我们，让我们从苦恼地方解脱出来。好，可是究竟佛菩萨能做什么？佛说我如导者，行与不行非导之过。佛就告诉你这一条成佛之道，告诉你这个三十七道品可以到涅槃那里去。那菩萨能做什么？菩萨造了很多论跟你分享一下，他现在还没成佛，但他中间的一些心路历程有什么样的经验，你出发心的人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等于是一个教练。佛是导师，菩萨是教练，剩下都是你的事，就是提供我们一个法的真上缘呢。啊，这是比较正性的一种皈依哈。所以你如果能皈依三宝，就能得到佛菩萨的救护。但是实在呢，从世亲菩萨的《金刚般若论》来讲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住诸菩萨，那要到什么程度？至少是内凡位。你才能跟佛菩萨相应。当然到学位那是绝对可以，否则我们呢自己问问自己嘛，遇到苦的时候可能念一下观世音菩萨，你在放逸的时候呢，你还记得吗？我看很难。好，好，为什么佛菩萨能救护我们？因为我们有信愿行啊，而且这个行要到一定的程度哈，所以佛菩萨才能救护我。好，所以呢，救护和信愿行呢是一而二，二一的事情，只是啊，依于佛菩萨来说，或者依于我们这方面来说哈。如果对于信愿行并不具足，可是也曾经参加皈依仪式，我相信我们这边在座的多数如此哈，因为可能是你的好朋友劝你皈依，或者是我的师长啊等类等类的，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成为一个信愿行的开始，虽然不具足也算开始，那就叫做解缘式的皈依。好，但是你如果说是就连解缘式的皈依里面的道理也不明白的话，那还是不得皈依哈。那个律宗啊，它里面定出来一些条例，就是如果这个皈依的为你做证明的皈依的法师啊， 他那个有点口音啊什么你听不懂，或者你皈依的时候没有原念十方三宝，你只原念说在台上那个是你的圣宝，那你皈依的境原念的境不具足，你一样也是不得皈依啊，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当然律宗就讲的严格一点哈。所以呢，你本身呢，我也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的，你要能够深入学习佛法，真正的有幸有愿啊，生出一朵莲花来，有这样还有这样行呢，那才是真实的皈依。而真正真正到最后是要到什么？你要到了涅槃那里才是最终的归宿嘛哈。结缘式的皈依呢，当然慢慢是可以进步到真实的皈依哈。所以两种我们也都算得合法。下面那个我们下堂课再讲，我们休息一下。我们3:20回到这里哈。 我们继续进行哈。这个皈依有三种不同的皈依哈。我们也知道人生难得，人命无常。哦，下面还有再重复啊，讲这些道理。这些当然都是很基本的，这个老生常谈的道理哈。但之所以老生常谈，人家经常讲呢，就表示它重要哈。我们这里面当然也有学习佛法很久的同学哈，那就请你再熏习一下哈。人死了以后不是化为乌有，也不是人死就变人了，也不是人死就变鬼哈，更不是有什么有力的真神渡回天国。所以超度这件事情呢，也大家去思考思考。实在就是随你业力的善恶流转六道而已，而且是什么？先是随重，看你造的业哪一样业最重，再过来随习，你经常做什么事，最后才是随念。所以助念这件事情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不是这么容易的。他如果业造的重，他一刹那就走了。我们是屈身必请到莲台，同样也是屈身必请到地狱。两头的升天的或者到地狱的都是特别快速，因为那个业重。而且还有一个很事实的一个道理是什么？它都是化身。你如果是胎生的，那当然要跟父母的缘匹配，所以就有重阴身这件事情。好，恶鬼道也有化身也有胎生。好，畜生道当然也有它不同。所以只有在人道啊，可能一个期两个期最多七个期，这个中阴最多七个期哈。所以随重随习或随念，你有很重的习气，就是有人助念也没用，你有很重的业也一样，所以要靠自己啊。那么知道这样子流转六道，那就已经不是什么非因即因，不是有一个神来救度我，不是有一个神来创造我，或也不是邪因或者是断见或者是常见啊，有一个轮回的主体灵魂，我只是换个房子而已，来到下一生。那个是方便说可以安慰人可以，但那也是邪见。或者是人死如灯灭，死了就结束，像唯物主义。所以那既然死了就结束，我眼前还管什么道德啊？我能抓到什么就是什么，所以这个是完全要把这个道德要给摧毁掉。而道德也不是站在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样一个想法。所以真正的道德还是要建立在因果上面，因果不会辜负你，如是因如是果。你不明白因果，你那种功利主义式的道德观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它不一定这一生就得报哈。所以呢，你超过了这样无因跟邪因，你知道造善造恶就会得什么？得福或罪的果报。也知道呢，这个业果呢不是只有一世，它是通于三世。这样发心想要皈依三宝，只是说我不要堕三恶道，我希望呢来生会更好。好，这样子一个正知正信皈依三宝的呢，叫做发起善心。发起善心起因，叫做起因的皈依，也就是求真上身，就是来生会比较好。好，但是进一步呢，就知道呢，这个生死轮回啊，它都是什么苦空无常无我的。我们凡夫正是因为有无明，所以我们有什么常乐我净的颠倒。那么我们能够呢，从这个观察这个苦的果，我们现在不要讲说观察苦的因，我们现在很多人呢都还不知道自己是苦，还说就是佛教是很消极的，佛教不消极，佛教是很如实的。他告诉你苦不是吓唬你啊，是要帮助你啊，认清楚这是三界火灾是苦，要让你去灭除这个苦的因，还要观察苦的因。那就是惑业苦，因为你没有智慧，你迷于缘起，那叫做惑无明。因为无明呢，缘行行缘事，就无明缘行就造了无量无边的业，然后你的事就是你的思想你的智慧，就继续的这样子的得这个苦果。好，其苦呢皆由业力所感， 更抓更观察什么出有漏业呢，有烦恼而起，就是惑业苦哈。所以知道惑业苦呢是感苦的因啊，惑业是感苦的因，如果不能断除烦恼，制止他的有漏业，你什么样的苦行，你什么样的祭祀供养，都不可能灭除苦果。好，世间无乐可得，一定要灭除苦的因。那怎么灭除呢？那就要照如来所说的什么八正道也好，戒定慧三学也好，你才能对治惑业，解脱生死。而这个呢，认识呢，唯有皈依三宝，修四谛的，才能真实离苦得乐。那就是什么？于三宝四谛之实德能生忍要欲。这样的皈依三宝呢，就成就出世正因的皈依，这叫做决定胜，这是共于三乘的皈依。而更进一步就是，我不是只要我自己离苦得乐，我希望一切的众生都能离苦得乐，推己及人，普观一切众生沉沦三游苦海，欲有色有无色有，无有出奇。那你发一个大悲心，愿意什么，就是我们其实皈依的时候都唱的这个四弘誓愿了，愿意普度一切众生，同入无生正佛智啊，同出苦海，是求成佛，乃能究竟。这样子的皈依，依这个大悲大菩提心的皈依，叫做最上无胜无上正因的皈依，最无上正因的皈依。不要小看这件事哈，你如果不好好发这个心呢，我们呢受戒，如果说是像一些律宗道场，我是在律宗道场待过的，他叫你去受戒的时候，就在三皈的时候要观想，观想把一切的恶业转成善业，然后如云聚顶，然后归纳戒体，都是在三皈的时候得戒体。好，那你要得菩萨戒，你不发菩提心，不依菩提心这样的发心，你也不得戒，是蛮重要的。好，当然不是说一定观察那如云似顶这件事情，那是一个形容而已。好，那个戒体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去推敲它是表色无表色，实在戒体就是什么，你因为具备这样子对三宝的信愿行这样一个皈依，你就有这样一个防非止恶戒呢，在我们中国话叫做性善，就有这样一个防非止恶的能力，就是你的戒体。好，不是有些时候讲的那么麻烦哈。好，那下面呢，为什么要受皈依？好，皈依呢，实在就是为了寻求生命的究竟依止处。而这个世间人总是什么，尝试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安身立命啊。所以其实皈依呢，皈依就是告诉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看到这位同学，我想起来这个以你做当机众哈，不要介意，很早就参加了佛学社，在大学时代，这一过来二三十年，说是佛教徒应该是，但没有明白皈依，没有明白皈依，提早退休以后怎么样呢，就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啊，也去弄个望远镜赏鸟啊什么什么的。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因为我在大安公园啊，我就在想这个鸟这么好看啊，这么大一个那个望远镜在那边看，真的那么好看吗？不是，是心里头不安。所以他用了什么顽古万啊，写个毛笔字啊，这些都好的哈，游山万水读读书啊，像我大哥今年80岁了啊，他天天呢，他要有个皈依处，就是什么，他要搭捷运，然后走过大安公园，然后去什么，去股市。股市是他在那边看一看那数字，跟老朋友聊聊天，那是他的皈依处，因为早就空巢期了，家里没人，他日子过不下去，是不是？所以呢，总是想要抓住点什么才觉得踏实。每次我在大安公园碰到，我不是去赌啊，我只是去那边见见老朋友，要打发时间，时间这么重要哎，要打发时间，要去杀时间。佛法太重要了，总是想要抓住什么什么点东西才踏实。那一般人是什么？ 拼命的去赚钱，结果呢年轻时候拼命赚钱是用命换来的，年纪大的时候用钱去换命，就拼命的看医生，这时候要抓住什么？要抓住健康长寿。年轻的时候就希望飞黄腾达，有财富有地位，还有女众呢就是要抓住家庭。总而言之，你感觉什么可靠你就归于什么，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就这样过一生呢？好，可是这一切你去想想看，财富地位家庭健康都是在无常变幻当中啊，而且都是终归于灭啊，有哪一个是可以让你皈依的呢？是不是？结果就这样糊里糊涂过了一生，是不知为何而活，只为了存活，那么多那么一点享乐，你就这样子过了一生。好，我们呢此刻听我们现在听佛法，我们要很感恩，很感恩。感恩什么？感恩善法的功德，所以你能拥有这样暇满难得的，这个身字打错了，身体的身哈，也可以用那个身了，没有关系。这蕴含了很重大的意义，什么意义？你可以得圣道啊，你不是这样去这一生这样白混混过去啊，你可以离苦得乐啊，你可以帮助很多的众生离苦得乐啊，你可以行菩萨道啊，但是这些重大的意义呢，你都必须要通过皈依三宝来实现的，那是最基本最基本的，把你的信愿行信跟愿确立，然后才会有行嘛。那什么叫做暇满难得的人生？我们刚好在秀色禅地已经讲完了，第一个是众同分圆满，就是要得人生，而且照里面的意思还是得男生哈，男人生。处所圆满就是你生中国，这个中国指的是什么？你生到有佛法的地方。好，而且呢这里头呢有善事正行，就是有这些修行的人在活动的地方，叫做处所圆满。一指圆满就是你的六根具足，尤其是一根，一根还要有点力量哈。无业障圆满，你没有造那个三恶道的业，好，或者是到地狱的业。还有个最重要比较难的叫做无性业障圆满。我碰过好多好多好人呢，就是不能相信佛法。你不能说他以世间的标准他不是坏人，但是呢他就是对于佛法有障碍，他就觉得其他宗教也很好啊，我这样就很好啊，这样人还真不少。其实这些人呢为上智与下愚不疑就算了，这些人也是不容易度哈。那意外就不容易了，大事圆满最好是佛在世，世俗正法四摄圆满，我们现在已经有点问题了，很多伪经的出现。好，圣意正法随转圆满，这是什么？要有修行的行法正法，正行不灭圆满，你还要什么？还有人正圣道，随顺之缘圆满，还要人愿意供养你，这个叫做身圆满哈。那么主要呢我强调的是众同分圆满。我们佛法是讲什么？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人天六道来说明生命存在的形式。好，这个众同分圆满里面呢是特别珍视人生的，诸佛世尊皆在人间成佛，为什么？好，第一个就是人生很难得，就像这个盲目浮归一样啊，就是在这个大海上面啊，有这么一个木头，有个孔，这个乌龟就刚好头一出来钻到这个孔里面。这个比喻也许难懂，再讲一个简单的，就是佛说得人身的这个几率就像爪上土，这个手指甲刮了一下的土，不得人身有如大地土。你自己去观察一下，我们不观察其他的，我们观察能观察的，就是畜生道。一个蚂蚁窝有多少？你看看那些电视节目就知道啊，是不是？那卵一生生多少多少蚂蚁？光一个蚂蚁出生到了蚂蚁就这么多，何况其他？而那个鬼是无形啊，它不占位置的，不占空间的，那也是多得不得了。我们那天去到北浦山上，他也读了一点佛经，他说只要有这样子一尺粗的树上，就有鬼神，就是鬼神村。鬼神就住在那些地方嘛，好，也是多得不得了。 那我们呢能得人生呢当然是不容易啊，因为在生死流转中啊，生恶去的多啊，生善去的少，而你即使生到善去，生到天上，就只是长期受乐，等到天福享尽呢又堕落恶趣的多。所以呢得人生的机会呢是比盲鬼浮木啊更为难得啊。好，而且你想不想在欲界天呢，他那个天人五衰相现前的时候，他发愿生哪你知道，他都希望能够生到人中，因为可以来学习佛法啊。除此之外呢，重要的是人生在六道中的殊胜，从所处的环境来说，三恶道呢苦太多啊，他根本无力旁顾啊。你去看那些那个什么野生动物的那个，一个比一个紧张，因为它是一个食物链呢、啊，是不是？一个要害怕，一个吃它，那力气强了还互相斗啊，要划分它的势力范围啊。所以畜生道的非常苦啊，啊，而且呢，它更苦的是什么？有一些所谓灵长类也好啊，所谓比较有灵性的也好，他还有点属命通跟他性通的，他还知道他过去在人中做了什么坏事，所以今生得这样生呢更苦。他也知道人对他的心啊，所以像有些动物是有灵性的，那个是在《大毗湿沙论》里面有写，有些动物是有他性通的。你去要杀那只牛，你要去准备第二天要杀猪，他们都知道的。都知道的，那牛真是会掉泪的。那老牛你要牵着它去杀的话，像我们去放生那个乌龟啊，真的会回头看你啊。放生的时候啊，那是真的哈。那么阿修罗道呢，嗔心疑心太重，也不可能修行。啊，到底呢是五蕴六蕴，他怀疑呢。佛跟他说五蕴，一定跟天说六蕴，他那个疑心特别大。嗔恨心呢，他跟第四天老打仗。还有一种天呢，玉歇师人讲叫义愤天。什么叫义愤天呢？他们可以恨到这种程度，你瞪我一眼，我瞪你一眼，我们就瞪看谁先死掉，真的。所以他们那样怎么修行呢？忙着斗争。而天道呢，就只顾享乐，容易堕落，是不是？这最有名就是七魄神医吗？阿难真的去看他，他嗨就好了。阿难说你是我徒弟、啊、他说我跟你打招呼还不错、啊、大家都是忙着去玩还跟你打招呼啊。所以富贵修道难，好，只有在人道呢苦乐参半，他的苦令他知苦，他的乐是令他有那样修行的可能性啊。他是什么？他如果能够知苦厌苦，常常思维如何从痛苦中出离呢，是扭转轮回生成的枢纽。你多数啊在三恶道里头或者在天道里头不太容易造，不太造能够改变的业，多半是在享受果报而已。好，只有在人中啊，人是一个轮回的枢纽啊。人道更有其他五道不及的特质，人的特质在哪里？这也是根据大毗婆沙论的，有惭愧心，觉得自己不足，想要止恶行善。好，具备追求清净的泛恨身，我们不想堕落，不想染污，有这样一个泛恨身。人还有什么？你看呢，要开个店都可以起早摸黑的，三点钟就起床，要想拿到一个奖杯，都可以跑5000公尺，跑50000公尺都可以。人有意志力，有坚强的意志力，具备啊克服困难、忍受逆境、去实践目标的勇猛胜。人还有一个最大的地方，他具备记忆力。好，他具备从经验的记忆中去学习，进而启发抉择事物的智慧，去解决问题的意念胜啊。不但三恶道的众生不能及，也是诸天所向往的。所以刚刚讲说啊，为什么呢？这个诸佛世尊皆在人间成佛呢？因为什么？唯人可以学佛，也唯有人才可以成佛。好，所以佛呢，2500年前呢出现于世间，修道成道于佛间，教化众生也主要在世间。所以跟就可以知道人间是最易于修行解脱的地方。所以啊，不是像我们过去所了解的那种佛教重视的是来生死后。佛教 要我们重视人生的目的啊，是要你重视这一生，要我们珍惜这一生，能够用于修学善法、求证解脱。啊，不过这一切呢，都是要始于皈依三宝啊。人生很难得，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剩下是看你自己啊。你要去空度，的确，过去无量诸佛你都空度了，所以未来无量诸佛你可能一样空度。不要期待有一个这个万能的佛来出世就度了你，你不栽培，你连来生的生圆满都不一定，你能得人生都不一定能得人生，你不栽培的话。好，从这个善神经讲呢，好，我很鼓励啊，不要读了凡四训，读善神经。好，他也是讲世间的善法，但他有提到皈依，就是刚刚讲那种什么真上身那种皈依，起因的皈依。好，善僧问说，世尊呢，什么样的因缘要受三皈依，什么样又叫做三皈依呢？佛就说呢，你皈依是大家这个一定要记下来，为什么要皈依？为破诸苦啊，为断除烦恼，就断疾啊，你要断掉疾才能灭掉这个苦，受于无上寂灭之乐，这就是灭啊，以是因缘受三皈依啊，你是为了到涅槃那里去啊。所以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我们有病应该先知道我们有病啊，就是要知道世间是苦啊，知道自己内心有贪嗔痴是苦啊，知道自己有老病死是苦啊。好，这个而且这个苦呢是世间的真相，这个字又漏掉一个事哈。第二呢，苦的原因，你如果不希望未来苦，那你就要找到苦的原因，然后呢你要什么，你要断掉苦的因，就是道地要断掉苦的因，那最后是灭地。第四个，怎么样断，就是修道，要有了正确的方法，最后就能证到我们希望的境界。好，下面我说准备的不够，我是用旧的讲义哈。其实呢主要这一段话呢是成佛之道上的哈，但是前面这四条呢是很有名的是非常记哈，俱舍论也有几乎是类似的话，好，就是什么积聚皆消散，崇高必堕落，何会要当离，有生无不死。我们呢不求皈依呢，浮沉于生死的苦海啊，好，其实都想要求救求护，都有这样一个离苦得乐的欲求。所以我讲了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就是想要离苦得乐嘛。但是是怎么样离苦怎么样得乐，这就要看你的智慧了，你不皈依三宝，不学一句佛法，你恐怕办不到这件事了。谁都不希望继续的苦，谁都是费尽心机趋吉避凶想要做最好的选择，为什么还是苦？你智慧不够，你的选择呢看得不够远，看不到涅槃那里，你的选择只是看眼前的利害关系，只是看眼前那点刀头蜜，你看不到后面的涅槃，所以你就苦。而你选择那个刀头蜜叫做苦的因，不是乐，那个乐是苦的因，因为世间没有乐可得。好，但为什么不求皈依？因为我们浑浑噩噩，为了存活而存活，稍微有点理想的就是什么，就是希望积聚财富，崇高民权权位哈，和会家庭，希望什么有生无不死，希望长生。好，多数以为世间的事情呢太有意义了嘛，我要赚我人生中的第一个300万，那不够啊，你到300亿都不够的了，你永远的欲是不会满足的了，你从高必堕落，你当个小科长你就想往上爬，当到总统，总统还想连任呢，是不是充满了福乐？但是你不是怕别人来让你垮台啊，也不是别人把你的钱抢去，什么你自己要垮台了，等到你面临老病死的时候，悲哀失望你就再也了不及了。 这也来不及了。所以令你迷恋的事情很多，主要的有六种哈。刚刚讲那个前四个呢，叫做是非常忌，那后面是应老加上去的，国家自还乱，气界成复毁哈。第一个讲积聚皆消散的财富，财富其实不是你所能自主的。有很多人很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这个人这么有钱，但是怎么这么吝啬，这么节省？他有的钱哈，只是银行的数字。哎，他可能看看那个数字的时候乐了一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前身布施啊，是不干不脆的。哎，他布施出去只是一个数字，他没有那个舍的心，没有那个布施帮助人的心，所以他得果报呢，哎，也就是得一个数字，很有意思哈。而且呢，他的财富还不一定是能自主的，就是他是用什么样的心，用什么样的净财来布施也不一定啊。像那印光大师就拒绝一个造酒的人呢，去给他一个别墅，好，因为他那个钱是什么？不是正命得来的。好，那你如果说你不是正命的布施，得来的钱去布施，那你的财富呢，就是所谓的五家所供，五家所共有哈，大水、大火、盗贼、恶王，还有就是什么不孝子孙啊。我们现在呢，孝子非常多哈，孝顺子女还要孝顺孙子的都非常多啊。你的不孝子孙，你的财富是转眼就完了，而且你积聚财富啊，是不是你就得非得啊打开电脑来看看股市啊，啊，甚至于现在要看看得多了，因为现在这加入了 WTO 嘛，你还要看看黄金的价钱，还要看看欧元怎么样。你这其实你的不差那么一点，你根本没有多少钱，但是就是要去看，为什么？哎，因为要去经营，要去保存，是不是？珠玉求实苦，这个财富求的时候很苦啊，费尽心机啊，得之多不畏，得到害怕说会不会贬值啊？一贬值，股市一下来完了。时时怀忧恼，是不是引起种种种种的忧苦？好，有时呢，财富啊，更成为苦难的直接原因啊。我们死苦，死时候苦有五种相貌。第一个相貌叫什么？你舍不得弃舍你的圣财宝，所以你拥有的越多，执着的越多，你死的时候越苦。圣财宝。好，第二个呢，崇高必堕落的权位，这是一般所迷恋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权就是我所，我有权利你就得听我的，所以大家，你以为他真的是要为人民服务啊？他是为他自己服务。绝对的权利呢，就绝对的腐化。有时候有权位，他以为是他特别有智慧办到这件事情，不是啊，那是福报，不是他的智慧啊。在位的时候叱咤风云，得心应手，大概有一切有我的气概，可是呢，崇高必然堕落，是不是？经常讲的就是刘邦，最后他保住了什么呢？什么也没保住嘛。他拿到天下的时候，他就害怕。就唱那首大风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希望永远是他姓刘的天下，结果呢也没有嘛，是不是啊？像这些事情呢，何苦呢？像这个又有财富又有权位的最有名，历史上那叫石崇，石崇的绿珠落花犹是坠楼人呢、啊、他那么有才势，跟那个孙秀啊比啊，你有一个珊瑚，我把你打烂再送你一个更大的，结果就引起了这个，应该是姓司马伦吧，忘掉了，引起他的觊觎，然后又为了争夺绿珠，是不是？位高啊，你位置高啊，你的命就危险，你的财富多啊，你就烦恼多。因为什么？说是五家共有也好，大家想要的你拿到手，你就是目标。所以我们那个讲那个玉的那边讲叫什么？众鸟尽肉 这我看过哈，在那个山里头啊，有个麋鹿死掉了，先是那个卡尤迪叫郊狼来吃的，后面呢就是这个喜鹊跟乌鸦都来。那有一块大肉啊，要是其中一只抢到了，其他鸟就要攻击这只鸟，要抢它嘴里头的肉。好，众鸟竞肉，名利就是你拿到手，你就是目标，是的，所以都要请保镖，是要请保全，要请保镖，出入哪里都害怕，家里头啊也是各种的设备哈。和会要当里的眷属啊，这个是当然现在也很淡了哈，或是父母儿女夫妇的和会，好像家庭很温暖。那也有呢，朋友哈，或是这个学校中的师生同学同事，感觉这友情非常的深厚，好，能有友情的亲人益友啊共助合作是非常理想心安的事情。但是呢，天下无不善之筵席啊，大限时来各纷飞，而且还有什么，有时候因爱而成仇啊，其实爱跟恨呢、啊、只是一线之间。我常常因为有时候处理人这个问题啊，就是用为师的最好，我说你爱这个人是你真实爱这个人，还是爱你心目中现前的你自己创造出来那个像。如果你真爱真实的是这个人，这个人如果变化了，你还是要继续爱他。如果爱的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像，跟那个真实人一不合，就是恨。很多时候爱变成一种操控，就是我对你这么好，你得听我的，那都是染污的。等到他不听你的或者变化了，你就是恨。所以呢，经常会什么由亲爱的变为冤家。就算是你继续不管你怎么样的亲爱公主，都要什么要当离啊，都会分离的嘛。一旦是不是怨憎会爱别离，是吧，爱别离求不得，都会分离的。总是要抛下父母丢下妻儿，要什么黄泉路上啊，那就是各走各的。大限时来，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限时来各纷飞，你就孤苦凄惶的各别你前程，谁顾得了谁呢？你就算再孝顺，你只能陪伴他的苦，你能替他苦吗？你能改变他的苦吗？没有办法，夜不能转移。而你有些时候就为了这一点点人情啊，就耽误你的生死大事。你要是强顺人情免救世故，你就别想修行。你要去追求这些小圆满，你大的事情永远也不可能圆满。所以啊，修行的时候要把人情呢要放下来。好，那么我这么多的亲眷无始劫来的父母对我的恩德，我要怎么办呢？等你到八地菩萨，还要等到八地哦，才能千处祈求千处现。而你能做什么？还是一样，要什么开示悟入佛子之间，你其他还是做不了。你可能就是靠你的布施、爱与力行同时，因为业不能转移。只是我们有这样一个亲厚的因缘，可能我说法你就会听。所以出家如果碰到的父母啊或者什么要障碍，你可以讲一句话，就是我们未来生还会碰到嘛，希望碰到的时候是有智慧给你，而不是再是这些爱染的烦恼。还有啊，我是你的儿，你总希望我快乐吧？那真正怎么样才能得到快乐？唯有学习佛法才可能得到快乐。好，这是我自己用的方法了，好，所以给你们参考哈。而这个食苦有五相，除了有这个圣财宝你放不下，再过来就是圣眷属，眷属放不下，临命中会障碍你的这个儿女或者是夫妻一哭，你一不舍， 你哪来的正念呢？就充满了贪爱，就充满了恐惧啊。好，圣眷属还是圣朋友，不过圣朋友现在没有什么所谓文景之交了啦，现在人呢太人心太焦薄了。好，还有一个什么苦啊，就是下面一个有生无不死的生存，有生就一定有灭嘛，生老病死苦啊，凡是有生的没有不死的，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可是呢，我们由于颠倒啊，第一个我们避讳去面对死亡，总是认为呢有个仙丹妙药，有个什么方法，我就不会什么，永远不会死的。的确啊，生存的时候你才感觉一切东西有意义啊，所以呢为名为利，就是用你的我所争取一切来属于自己，就好像你操控了这些东西就可以操控死亡一样。我们真的要是一个修行人，就是什么知道有生无不死啊，就是什么真诚的面对生命的真相，而不去跟他抗拒。我就是不断增广我的心智，我可以什么有 pain 有痛哈，但是没有 suffering 没有苦，就是生苦而心不苦，那是我们追求的嘛。连释迦牟尼佛也是要入涅槃的嘛，有生世间这一切缘起相是终归于灭的，终归于灭的。所以呢第四个死亡时候面临的苦就是什么甚至生。我们从母胎里面出来第一天就知道要爱惜自己这个身体，费尽一切心机来照顾他，可是呢由于业力的关系，他可是要翻脸就翻脸啊。我经常用一个例子是，你手划破了，你能够说这是无常这是苦吗？都说不出来，赶快找 OK 绷。你能那时候念佛吗？很少。那你临命终时候呢？你临命终时候这个身体是第一步是要四大分离啊，有身上身体的苦啊，接下来你害怕什么都不依你了。我最近也有学气功哈，让我在大陆写生死学的时候看到一个气功大师，手一伸就现出一个太极来，那他厉害了，你有什么病他是气给你一过就好了，他自己有什么病也是啊，气一带就好了。结果你想他临命终说怎么样，气孔流血而死。为什么？他的福报大，他一向有什么事情他可以操控，可是临命终的时候四大分离的时候，第一个就是风大，我们先没有息嘛，就没有那个气，那个气就不动，他要硬要去掌控那个气，不听他的怎么样，就四处乱颤，气孔流血而死，恐怖而死。你想想看，我们一个很苦的人，很穷的人，掉个一块钱什么的没什么关系，是不是？你要是有一千万一下全部失去，哦，那恐怖了。所以天人呢，天人五衰相的时候他一直是很快乐啊，到快临命终的时候五衰相现前，他知道他要完蛋了，他不乐本座啊，头上的花也灭掉，这下面也出汗，很恐惧的。就是你拥有的越多，你执着的越多，你越苦。所以人生呢，我刚刚讲说那个归啊，有什么返璞归真啊，人生你要学佛要练习什么，练习放下，也没有什么你可以掌握住的，一切都是无常啊。你要练习舍，放下世间这些忧苦嘛，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嘛，能够够吃就好了。最大安全感不是你做总统，也不是你亿万富翁，最大安全感是什么？你的正知正念，起码你也能随念三宝。佛告诉我们遇到恐惧是什么，念佛念法念僧嘛。好，当然你有持戒的功德，你有布施的功德，你可以有什么功德随念嘛。我们要听佛的，你去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去想抓住那个抓不住的东西，又生了多少烦恼。是佛教徒好一点，不造恶业，不会做欺骗人，不做杀盗淫妄，非佛教徒呢，是不是？结果你拿到了又怎么样，还终究要失去啊。 所以这四句偈哈，积聚皆消散，崇高必堕落，和会要当离，有生无不死啊，不是你要去追求，不是哈。而呢，我们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现在已经知道要死，对人对事呢还是不觉悟啊。人生不满百，常有千岁忧，我们永远活在这个不死群思，我们继续不断的在什么计划未来。所以我刚刚那天说我是谁，你先弄清楚你现在的位置，你不要先老是计划未来，你现在位置在哪，你先重新定位才能重新规划。你永远去等待一个，去祈求一个，那就是贪心。就像我这几天一样，总是想找到一个好的地方去闭关，算了，知足一点好了。好，这些一切跟福德相应，你强求不来，强求不来。好，所以说呢，不要，不需要，一天到晚只是想，哎呀，我下一次该怎么办呢？你先想，我未来要怎么样呢？你先想清楚，你要活在当下，你先知道现况再说。因为未来，未来是看你现在怎么做，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好，所以呢，永生与不死，与这个长生的邪见，永生就是一般的神教啊，到这天国啊就永生了，可能吗？最长最传那还不是这种信神的永生，是什么修无想地，那也才八万大劫，还是要死的，而那个死也是很痛苦的哈。他一直在禅定里头的，好修无想定的。好，那么长生呢，就是总是认为我吃了什么仙丹妙药，我练了什么气，就可以保住这个生命。那就讲的就是一个神道教，一个神教，一个道教。好，道教是好要去炼丹啊，要服药啊，什么炼气啊，这就是邪见。那我们的正见，我问了好多次哈，同学应该记得。那我们佛教是什么生呢？这个是永生长生都是邪见。那佛教是什么生？无生嘛，只有什么不生才能不灭嘛，有因就必定会有果嘛。而这个生指的是你的烦恼升起的，只有你烦恼不升起，才不会有死亡这件事情。好，那么还有一些人呢，那他是有理想的，有使命感的，治还乱的国家，哎呀，我们感觉国家对我们是一个安全的保护者。国家如果是强盛繁荣呢，对国民的这个安乐与自由呢是很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啊，只要国家强盛，我们便有了着落。可是你仔细想一想，我们就讲那个叫做美国那个飓风啊，那个地方叫什么啊纽奥良，这么强盛的国家强盛它就强盛了吗？而且资本主义下那更是阶级啊，那个最后找不掉的是什么？都是老的、黑的、穷的，留在纽奥良受苦的。不可能的，国家的强不一定代表你自己或者你自己家的安乐。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实在不想说了哈，这是过去的讲义啊，不是刻意写的。政治里面的派系起伏，不完全是以什么忠于国家为标准，是以什么忠于他的利益为标准的。而国家总是在一治一乱的流转中，治平而还为纷乱呢。我们中国历史上，我们现在已经很庆幸了，没有50年的太平日子了。我认为我们现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应该有点警觉心啊，没有这么侥幸啊。现在的人心道德没有业报吗？要有一点警觉心。我看，好日子不多。好。我再讲一个例子啊，就当初我跟我师父谈到这件事，是让我非常震撼的哈。我也讲过这个故事，因为我师父也很喜欢历史的故事啊。我背正气歌啊什么跟他聊哈， 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我师父突然来一句，你知道文天祥怎么死的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知不知道他死后可能去哪里？我说那我哪里会知道呢？我师父说文天祥是嗔恨心死的，嗔恨心死了可能要往三恶道去。哇，这对我震撼太大了。我从小是学习是忠孝节义啊，是不是？文天祥是我们的民族烈士啊。那我师父再来一句说，文天祥是忠于谁？我们来思维一下这个问题，文天祥忠于谁？他忠于这个赵氏的天下吗？啊，人家就是鞑虏，我们要驱逐鞑虏。他是真的忠于这个皇帝吗？不是，他是忠于他的窝窝所呀，是不是？所以儒家的这些贞节牌坊啊，这些事情呢，其实后来那些孝廉都是作假的，很多啊。东汉以后啊，三代之下无不好名者。所以你要去想想这个问题，没有佛法的人生是怎么回事啊？真的三不朽吗？立德、立功、立言就真的三不朽吗？还被打倒孔家店呢，是不是？所以呢，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啊。事实上啊，如果从启示经来看，以前哪有什么国家，我讲过了，从光阴天来每个人都长得一样，大家身上都有光，都能飞行，就是因为吃了地上的食物，吃得太重飞不起来，飞不起来又吃又吃，就有男女相，有男女相以后呢，这个欲越来越重，就有家，有家就有一村，有村就有什么一族，有一族就有国，然后大家就为了自己共同的利益呢，一家跟一家斗，一村跟一村斗，一族跟一族斗。我有一次到了这个福建那个湄洲岛那边，我还听说啊，那个地方只要一退潮，这两个村子人就要打架，就是这个就像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们是世代的仇啊，世仇啊，争什么？就是因为这是我的窝窝所，这是我的村人，这是我的家人，这我是这一国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些而已啊。那么你要去治理什么国家啊？而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哪里是靠这棒子胡萝卜这赏罚制度，靠这些法律啊？不是的，靠的是教育，靠的是一种内化的德恨，而不是外面的一些规则。所以你就是用尽心机去立法都没有用，你教育不弄好啊，那你去看看这些律师的脸孔就知道，那都是考第一名的，品德的很可能都是倒数第一名。我在美国问小孩子说，我说你将来要做律师，我都会问说将来要做什么。他要做律师，因为他是正在学这个 debating 嘛，这个辩论。我说你做律师，那你是为了 justice， 为了正义，还是为了打赢这场官司？你说实话。他说那当然是要打赢这场官司啊，因为那个电影上看多了嘛，那些律师都是很有技术的，都是法律条文很熟悉，都没有品德，是不是？很多的小孩子在美国，华人小孩子都想去念律师，因为出人头地嘛，赚的钱多嘛，造的业更多。美国一般老百姓最恨的第一名是律师，第二名是医生，何苦来哉？所以国家自还乱哈，臣父悔的气节啊。那我们说我们是社会的动物啊，社会的文明一直在进步中，真的吗？我们讲前面的物质文明在进步啊，精神文明是一直在退步啊，人是越来越没有品德啊。好，所以呢啊，这就是我生命的真正意义，何必为我自己着想？我寻觅一个什么虚空的皈依呢？好，这是见群体而不见个人的一种偏见啊。我们把社会文化的进步姑且看作人生的真正意义，但是呢，但是我们历史上有这么多的救世主，哪一个成功了？哪一个成功了？没有办法，因为顺生死流的多，众生渡不完的，要顺生死流太容易了， 而救世主是要以德恨的。转轮圣王都出过多少次了，但他们那转轮圣王出是用他的威德，所以那时候大家都是五戒十善了，但是没有学习佛法不出离，还是继续的轮转生死，是不是？而且呢，我们所存在这个器界，我们现在正在简洁，将来慢慢这个火烧三禅天啊，我忘掉了，反正三禅天都要被毁灭掉，这个世间是要毁灭的。那你现在不是什么宇宙爆炸论啊，黑洞啊什么，现在不是我们的什么几大行星也都在变化了吗？这肯定的了，一定会变化的，因为都是生灭无常法。所以这个气世界呢也是什么成而复毁，所以我们还怎么办？继续发展科技移民外太空吗？有用吗？好，就算是有用，你的寿命也活不到那么长啊。好，所以说哦，现在把它冷冻起来啊，等到将来有科技的时候再移，这些都是心外求法。地球一旦坏了，那人类的文明呢？是的，古埃及的文明呢？玛雅文化呢？你看他们那时候很多那些壁画的画什么，那不是我们佛教或者基督教啊，那很多壁画头上都有一个光圈的，那就表示过去的文明是这样子的，是不是？那些都到哪去了呢？是不是？所以还有其他的，我是想起来我要做考古学家，你这人生意义有什么意义吗？你去学考古学有什么意义吗？是不是啊？还要研究不同的物种，实在是科技好哈，搞了很多没有人生命中不需要的事情出来。我还碰到一个也是很善良的，我们一起在山里面，哇，厉害了！这个叶子一看，这是什么树，是哪个种的？哇！我就想，他要学习佛法多好，背了那么多东西，是不是好像很万能那样？结果情绪来了呢。他到那个山上是准备自杀的，你看看，我那时候住在那个屏东山里面，台东的山里面，那跟他聊聊天，他开始，因为我们也是治疗嘛，就鼓励他，哎，不得了，原来学问这么丰富，但是那些学问是什么？只是知识，只是一堆垃圾。我师父当初就说，你可惜了，你那个念研究所的那个脑筋很好，但装的都是垃圾。我说我学电机的啊，都是垃圾，的确，我同意哈，都是垃圾啊。所以呢，以社会进步认为是人生真正意义的，才是真正的空虚幻想者嘛。多数人呢都是如此，都向外追寻依护，向外啊。我讲过了，真正的和乐是心安理得，不是外在的给予啊。也不是外在能给你一些安全、满足、平安、幸福，所以有的人仰仗金钱，有的人甚至于什么？现在不是我只看那个大标题哈，现在不是大麻吗？哎，求戒药物这些啊，台上台下不一致的人啊，那个精神真的是有问题，而不只是演艺人员哈，包括这些医生。假装讲的都是很专家的话，假装很慈悲的样子，心里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种人人格要分裂的。好，或者那些政治人物那更是一肚子坏水算计，上了台还装那个样子，将来个个有问题哈。那有的人呢，现在我们提早退休的多，还有什么，就是这种声色犬马的追逐嘛，寄情于美食，所以这种节目也不少，是不是？还有呢，看到除了这个赏鸟呢，登山啊，阳光海滩，结果终此一生，你追逐什么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健康长寿、孝子贤孙，那最糟糕的是什么？浪费你的生命去追求饮食男女、声色犬马这种低俗的享乐，然后呢，永远还在期盼满足，因为欲是不会满足的，也许会得到暂时的一个疏解。所以叫做快乐，那个是快。我们真正的舒缓呢，不是娱乐，因为娱乐是能够让你有刺激，可是呢，它会令你心更软弱， 更不是那种竞争式的运动，好像很嗨，也是令你心软弱的。好，就事实上的这种真相而言呢，身心上一时的，对不起，这个好像错了，一时的享乐，不但没有终止烦恼，而你继续让这个欲满足呢，继续加深你的烦恼。好，依附于无明黑暗呢，就会陷入更黑暗的漆黑中。所以啊，一般人不能够皈依是为什么？是由于迷惑了眼前的短暂意义，在世间这种期旷的欲乐上呢升起错觉。所以呢，刚刚上面这六件事证明了什么？没有一件事是可以令你依附的，世间一切都是非常非乐，哪有什么可以皈依的呢？所以回到我刚刚那个第一页哈，我为什么想要对这些学生讲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现在佛法弘扬是怎么回事？你要参加什么社团，参加什么社青啊，什么佛教的青年社团是怎么回事？就是叫你做义工去服务，好，或者是参加这些法会，他会去吗？你跟他讲这个要去拜忏，参加法会，唱唱念念，会有年轻人吗？他会想说唱唱念念，那我不如去找我的那个媒体偶像啊，是不是？什么 F4 什么的那些，那比你念这个好听啊。他不会来的。那我们对于这样人究竟能给他什么？就是要让他看破世间的虚妄啊。所以我们用这句话，还是我们念一遍哈。我们放慢脚步，我也希望他们也放慢脚步。他们根本不知道他的未来是什么。他的未来都是梦，不是梦，我跟你讲。现在你想想看，学历的泡沫化，工作机会的减少，他的未来是什么？你去读研究所，你投资的更多，没有回报。因为早就是什么东西都是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嘛。台湾未来是什么？应该就是观光养生的地方，因为服务业最兴盛嘛。还有医疗也不错嘛，可其他的呢？其他你没有竞争力了嘛？那这些大学生怎么样？那就跟将来菲律宾一样啊，现在已经有外销台劳到哪里？到韩国的了，那也有不少去大陆的嘛。那这些人未来是什么？如果你只看世间东西，这些大学生的未来是什么？这么多的大学生，你就算是名校名系，你还是要有竞争的。那么真诚的看待呢，你的生活这样自在吗？你快乐吗？你是谁？你究竟怎么成为今天的你？你三年后想要成为什么？你这一生究竟想要什么？你要到那样东西你就快乐了吗？是不是？你究竟想要从生命中得到什么？你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吗？好，因为我们的教育没有谈这些，因为我们的教育是极端功利跟竞争，只是让你能够存活享受，连生活中的教育都没有，讲的生活教育都没讲，更谈不上生命的教育。我昨天为什么会耽误，就是跟前任的某大学的，因为他有请我去讲过课，就是通识中心的主任，他听到这个很感动，但他说他给我一个很不好的消息，他说我们的大学正在企业化，你不可能在大学里头看这样的课。我说那好，我是办座谈会，现在学生没有管道能够学习到这样的事情，没有，社团也不会谈这些事。我看即使哲学系啊，这些心理系大概也不见得，因为我们有这个教育部有一个生命教育的网站，你知道，那谁主持我就不说，一位姓傅的，一位我们的大法师，里面讲说什么生命的意义就是继续不断的寻找生命的意义，这是什么话嘛？是不是？然后我参加他们的研讨会， 最多就是什么很温情主义的什么忧伤辅导啦、自杀防治啦，你根本没有在因地上去看生命的意义，这些人根本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才会自杀嘛。你根本有在因上去解决，你后面是搞不完的。啊，讲的案例就是说，哦，现在有个老阿嬷，打电话给教官说，他的这个孙子在宿舍要自杀，我们要怎么办？怎么办？你要陪他陪到什么时候？不可能的嘛！你要在什么？他在根苗的时候。所以扎根教育很重要，在根苗的时候告诉他生命意义，告诉他因果，那就是他将来的免疫力啊。不然一旦他步入这个，不要说步入社会，只要上了网络啊，他有什么能拒绝这么多的诱惑干扰染污啊？你没有那个免疫力嘛。所以啊，盖再多的大学没有用，头重脚轻必定倒啊，你根没有扎下去嘛。你没有品德教育，没有人格成长教育，没有生命教育，你谈那些有何意义啊？是不是？不过试试看，因为我所针对的就是哲学、心理还是什么教育。不过现在流浪教师很多，他们也是毕业就失业了，是不是？这个很难啊，还非常难。所以还是这样一个期许哈，我们是佛教徒，我们是大乘佛教徒。希望你也明白皈依的意义，也告诉人家。好，现在是很多地方在告急，不断的争取资源的时候，你这时候布施，你了不起。你这时候不跟人家抢资源，你还布施，你了不起。不只是板荡示众真，是板荡见众真的，这时候才是真正的大悲心，能够体会人家的苦，把自己的一些需求放下来，布施了不起。我当然法布施最好。好，那我们就到这里，时间刚好哈。